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因为你说烦恼苦担重担人到你这来，你就叫我们得安息。你不是叫我们只是得安息，你要安息我们，叫我们愿意跟着你，叫我们愿意跟你同负一轭，叫我们愿意在同负一轭当中学你的样式。你就用你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命，你叫我们柔和，也叫我们谦卑，你要我们离开我们的老我，你要我们放下我们的老我，单单的仰望你，在同负一轭，好像在耕地的当中，我们不是坐在那边，是在跟你一起同工同行的当中，你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你怎么行我们就怎么行，碰到任何的挑战你怎么决定，我们要跟你学，跟你一样的决定，在任何的挑战甚至逼迫的当中，你怎么站立得稳，我们要在你的里面学习，不后退不妥协，你不是叫我们值得安息，我们要什么就给我们什么，更重要是你要让我们得着一个安息的力量，得着一个安息的生命，所以你说我们来，你要是我们得安息，你更是要安息我们，要改变我们。今天来主啊，当我们每次带着重担，带着愁苦，带着很多的挂虑担忧，我们来到面前，你没有解决我们的问题，你没有说我们要什么你就给我们什么，我们的困难你就帮助，这时候你要我们靠着你，在软弱当中跟你一起来学什么叫做刚强，在软弱当中跟你一起来学什么叫壮胆。所以这些年来我们每次来面前，我们不再求这个，我们不再求主，我们只说向我们显现，我们只说显著的荣美，在我们身上显明你的心意，因为我们只是困难来面前，我们困难就帮我们解决，或者我们需要就帮我们解决，我们永远不能够自己去面对我们生活的挑战，所以主是你会帮助我们，感谢赞美主，这些年来我多少的需要，不能在工作在生活甚至在服侍当中我做不来，但主你总没有忘记，孩子我不仅要给你安息，孩子我要安息你，依靠我，放下自己，顺服我，走我要你走的路，仰望我，不要看世界，不容易主啊，我跟你说不容易，多少的声音，多少人别的看法，异样的眼光，多少的批评，甚至多少的责备，但主我感谢赞美你，到如 不是我抓住你，到如今是你怜悯我的软弱，是你抓住我，是你抓住我们更靠近一点的，更在等候多一点的，更在信靠顺服上更多的委身一点。哦，原来当不再 struggle， 当我不再去凭我的意志凭我的思想去争去抢的时候，原来你为我预备的超过我所想所求。我赞美你，你不仅叫我得安息，你教我怎么得享安息，就是更多的依靠你，更多的顺服你，更多的仰望你。耶稣，靠近你，我靠近你，我想要好像以诺一样紧紧跟随你，贴近你，我要像亚伯一样，我再也要站在你面前做个对的人，不再凭自己的志意。你讲什么我就做什么，你期待我怎么过日子，主啊，我愿意照你的意思来过日子。如果在我人生过程里面某个时候你给我一个呼召一个使命，就像挪亚一样要盖个方舟，我知道困难了，甚至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盖方舟，甚至到我盖方舟的时候多少人的看不懂，甚至多少人觉得这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但原来在我人生当中，在那个时刻你要我做这件事情是要为你来做见证。显明那时代的不合乎你的心意，主啊，当我这样的为你做见证，是要叫这时代的人知道他们并没有走在新的当中。让我们看见他们的软弱错误，好叫他们在圣灵的底下被光照，能够回转来归向你。这就是安息，不是我要的你给我，不是我做不来你帮助我，让我一帆风顺。原来我的安息不论环境是高是低是顺是逆，我都要靠近你，贴近你的心意，活出你叫我上当的呼召，完成你叫我身上的使命。主啊，谢谢你这年来你将恩待我们，我们还在学习的当中，我们还在学习操练的里面，让我们的信心一点多一点，让我们的信心一天比一天成熟，让我的信心不再是信靠自己，而是更多的 是完全的信靠你。所以主，我们只求一件事情，就在这时候向我们显现，对我们说话，显出你的荣美。当我们渴慕的时候，你就显出你的心意。就在那一个的 moment， 你的心意我们不见得一下明白，但主啊，你的荣美吸引了我。纵然我的心不愿意，但你的荣美吸引了我。所以主，我就跟你说，你走到哪里，我要跟到哪里。你把我放在哪里，我就在哪里。虽然我不知道在那里干什么，但我知道你会告诉我，在那里你要我做的不再是我要做的，是你要做。好像你呼召亚伯拉罕，在他老家他知道做什么，但你呼召他出来的时候，他去哪里都不晓得，做什么都不晓得，那是单单的学习仰望你，仰望你。哦，多少信心的伟人呢，像我们的榜样，像云彩般的见证人围绕着我们，我们不孤单，我们不害怕。虽然这是一条人生，这个前面的路是没有走过的路，但主，我们知道你会扶持我们。我们知道你怎么过去扶持这些凭信心走完一生道的人，你照样会扶持我们这些凭信心继续走人生道路的人。耶稣带领我们，就在这时候向我们显现，向我们显现，对我们说话，显出你的荣美。我要跟随你，我要紧紧跟随你，耶稣。心向他打开，他就被你吸引，他就紧紧跟随你，以至于你在哪里，他也会在哪里。啊，主啊，何等奇妙！主啊，这些年来，每次我面对信心考验的时候，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但是当我走在信心当中的时候，这是何等的容易。我更不需要，我要操心什么，我要做什么，我就像以诺一样跟着你，我就不知不觉，我不仅走在这条新的路上，我在新的路上也慢慢的自然而然的不知不觉的不再挣扎了，走在信心的路上。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吸引我们。 说的，你不仅要引领我们，若是我们走不动，你会抱着我们；若是我们在软弱的，你会背着我们。好像有人在异象看见，原来是两副的脚印，不，有时候只有一副。为什么？因为你背着我们，因为你抱着我们，因为我们走不下去，我们走不过去，你恢复我们全然的责任，就像你所应许的，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你拯救我们就必定拯救我们到底。耶稣，赞美，赞美你，感谢你，耶稣，
要赞美你。
我的救主，
来赞美你，我主耶稣，我的救主，我生命的主，我的力量，我生命的源头，赞美你。爱你，我主耶稣，生命的主，我的救主，我的力量，我生命的源头，带领我，
带领我
更靠近。吸引我更靠近你，我的主，我的神，我的耶稣，我的救主，再近一点，再靠近你一点，带领我更靠近你，没有任何拦阻来亲近你，没有任何拦阻来靠近你，放下终点，脱去尘累，忘记背后，路你面前，要亲近你，要靠近你，耶稣带领我，再靠近你一点，再近一点，没有任何拦阻，与你面前。所有终点，夺去一切残留，自愿的找你，自愿亲近你，再近一点，再靠近你一点，没有任何拦阻来靠近你，来亲近你。 心必得安息，我的心渴慕你，我的灵仰望你，靠近你，我心必得安息。
主啊，再次借着你的灵，你的荣光再次落在我们身上，你的性情的生命，你的荣美再次围绕着我们，父神，就在这时候，照你所应许的，借着你的灵，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纵然我们在考验呢，纵然我们在患难呢，我们还是能够欢欢喜喜，因为在这考验的当中，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是羞愧。主，我知道，我们知道，你的带领总是为我们的好处，但主你也知道，靠我们自己力量撑不过去。有时候考验这么大的时候，我们会退后，我们会妥协。所以天父，你就答应了，借着你的灵将你那没有条件的爱，不仔细不改变的，你的爱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心中，亲爱天父，在你的爱中我没有惧怕，主耶稣站在荣美当中，我们可以刚强壮胆，圣灵在你同在的里面充满里面，我们可以不仅站立的稳，我们可以跨身，谁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再次把我们带进你安息的里面，就是你同在的里面，凡仰望等候的必定不至于羞愧，凡仰望等候的必定重新得力。请的应许不仅叫我们得安息，让我们能够得享安息。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敬拜你，爱你，爱你，耶稣。亲爱的宝贝师，
爱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坐在这时候，献出你的同在。不仅叫我们的心灵，也叫我们的身体再次刚强起来。耶稣，叫我们在那里面重新得力，敬拜你，赞美你，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OK， 我们继续来看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这段经文对于帮助我怎么了解认识信心是很重要，因为不再抽象，是很具体的，是很实在的。当然从第十一章的第一节有时候还是蛮抽象，所谓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世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先告诉我们信心很重要，叫三个 part 内容，所以这叫实底，一个舞台。你说我们这么多人站在舞台上会垮吗？我就带你去看，你看舞台底下有很多的柱子，叫做实底。这个基本上这个记者意思就这个 foundation。 所以你的信心第一个要有内容，当然是对的内容。当然如果你说信神，所以这个的内容是从神来的，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个叫 evidence， 这个叫 conviction。 所以当你虽然这些都还没看见哦，还没有在发生哦，不过在你等候当中，当你明白神的心的时候，第二你会产生一个叫做 conviction。我做一个基督徒，我做一个神的儿女，我应该照着圣经的话，照着神的原则，或是照着神的感动，这件事情众人别人不做我会做，因为这是这个神的心意，因为这是内容，这个内容是神的。或这个事情我不做，因为这个事情是不跟神的心相同的，是得罪神。所以第一个你这 understanding 要弄清楚，第二个要成为你生活的原则，叫做 conviction。 那第三个，你不是一天我一天在思想到底神的心什么，神的心什么，可以吗？不会。最后一个就是带出叫做证据，你要把它做出来。所以当你问我说牧师我的信心够不够，其实不是我要告诉你，你自己从这三方面来看看你的信心是否是有根有基的。 OK， 这讲完以后好像我们开始懂了一点，不还是说可行吗？所以呢从第 四节开始，希伯来书就用了三个信心的，在洪水泛滥前的伟人，可以这样信的 一个叫做亚伯，一个叫做以诺，一个叫做挪亚。你读的时候你发现呢，每个人信心都一模一样，但是他们的特征不见得一模一样，因为每个人遭遇的光景不一样，因为他们面对人生的挑战不一样。但从这三个人上我们学这个功课，亚伯是一个活在神面前是一个对的人，所以神喜悦他的行为。基本上用现在我们听得懂，他是一个义人，他不是一个不义的人。所以相对他的兄弟这个该隐，神说不是献祭的问题，是那个人本来就不对。所以第一个，所以神启示旧约这样说，新约引用说他的行为蒙神喜悦，他是一个义人，一说他所做的所想一切是根据神，在神面前是站立得稳。但不仅这样，到以诺，一个信心的人他绝对不会少这件事情，就是一个跟从主与神同行的人。我常这样说，他是贴住神靠近神。所以你说我有没有信心，你不要碰到困难，我碰到困难的时候祷告，我有没有信心啊？这样祷告神会不会垂听啊？其实你应该问一个问题，我应该问的问题是说，你认识你这位信靠的神吗？牧师，我祷告好像神都没有垂听。这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些所谓的信心的伟人，你说神没有垂听，对他们讲，他们从来没有这样观念。他们认识的神是一定垂听的神，只是不知道他垂听是什么时候显明他的工作，他是用什么方法显明工作。但是这位神绝对会垂听你的呼求。牧师，我祷告很久，我很迫切，我真的很用心，但是我听不到神的声音。我讲得很简单，如果你没有天天听神的声音，神对你说话你认得他的声音吗？这就是一个 baby， 他怎么说心血来潮妈妈，他就喊妈妈，妈妈不在旁边他就叫就哭。那个阿姨说没关系，我是妈妈就来，妈妈就来，这个阿姨要抱他，但这孩子能够认出阿姨不是他妈妈。你觉得这个好麻烦的，天天跟神讲话，天天跟神。我要告诉各位的是，如果没有习惯听神的声音，你在呼求神对你说话，因为他你会失信，他不会失信，当他对你说话的时候，你认不出他的声音来，也认不出他的声音。我有事在需要的时候再找神，神会向你显现，因为你失信他不会失信。但你还是说神到哪去，神都没有垂听我，神都没有来帮助我。然后在整个人生过程当中，这是你在神面前过一个对的生活，你在神面前过一个真正的亲近的生活人。可能你会觉得很平淡你的追求，但是在你的人生当中某个时候，可能有一次，可能有好几次，神对挪亚，这个挪亚说你要盖个方舟。他不是一辈子盖方舟，然后神给你一个呼召，告诉你要做什么时候，不要说内地的人不知道为什么挪亚盖方舟，连挪亚自己本身也不知道为什么盖方舟。因为第一个，如果是盖方舟为了洪水的缘故，因为那个地从来没有水，就没有洪水，有点水， 你说会淹水洪水，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为什么盖这么大一个方舟？有两个原因，因为神希望很多人进到方舟。一方面，借着这么大一个方舟，他要盖得蛮久了，意思说他的见证可以见证很久。在整个过程当中，有人讥笑，有人批评，有人看到挪亚一直盖，问挪亚问不盖，问吗？挪亚跟他说：“神说的，神说有嘛。”可能到最后不信的人会信的，因为看到这个人最先是莫名其妙，看到他这么的这个有恒心努力去做，他绝对相信。除非这个人是傻瓜，除非这个人是疯子，否则他做这个事情，他是说神告诉他，我想应该有点道理。而且这个人在生活当中是一个所谓的对的人，他是一个常常与神同在同行的。虽然这时候做一个事情我们看不懂，但是这个人知道他不是发疯，他不是莫名其妙做一些事情。原来在你的身上当中可能很平淡，但是绝对不会平淡一个程度没有神的心意在你身上。所以神呼召你盖个方舟，你要盖吗？牧师，我有祷告，我在办公室这些都不信的，然后怎么样对吧？求神为我开条路，求神改变这人，求神把这些都带走，这是一种祷告。另外一种祷告是什么？神啊，你为我们把我放在这个环境都不信，我所做他们看不懂，甚至讥笑我，甚至我做对的时候他们还生气，因为他们做不对我做对，他们觉得心中很内疚。神啊，给我力量，让我继续为你做见证证据。 Keep doing。 那个方舟不是一个礼拜几个月干，好大一个方舟。这三个的人所带出的这个见证来解释第十一章的一二节，所以你一定要，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多反复思想。然后这三个人的信心的行为就通通总合在，就发生在亚伯拉罕的身上。神呼召他，他就出来，然后在整个人生的道路上他就遵神的旨意，然后到了某个地方，神说你在这边筑个坛，他就筑个坛。那筑完以后有没有停啊？没有，他继续往前走。神说你要搬家了，你要到往前，他就去往前走。到某个地方的时候，神说这边要筑个坛，他又筑个坛。亚伯拉罕的信心就给我们看见，他的信心并没有停止，因为他的信心总是发生在他的生活的挑战的里面。我不晓得各位，如果是亚伯拉罕，你是亚伯拉罕，神啊，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要筑几个坛？我已经住一个了，我又住两个了，又住三个，够了。其实住完坛以后也不见得就那个地马上就改变了，面对着所有黑暗的权势。所以讲到这个橡树的底下住个坛，曼利的橡树，哪个地方的橡树，你要知道在旧约里面讲到橡树就是一个很大的橡树，就那个种类啊，就那个树会长很大。好像在台湾也有很多的那个这个什么松树什么柳树，很大很大的。 那底下你会发现这些树大到一个程度，你会发现这些树他就开始觉得它有灵，怎么长这么大。所以很多人就在底下就开始拜，台湾也是这样，那拜了以后就开始有些做生意的就在旁边开小贩，这个 做生意，所以就变成一个市集，变成是一个宗教的中心，是一个买卖的中心，是一个文化的中心。讲得更白一点，是一个黑暗的中心。神说在这个树的底下为我筑个坛，这个带出对我来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不是你高兴筑坛就筑坛，甚至你筑坛说哦，我在办公室筑个坛，摆个圣经，摆个什么的，我的生意就好了，我就顺，那跟今天你摆个乖乖有什么不一样？筑坛是神吩咐你在那个挑战的当中你要为他来做见证，而这个征战不是为了哎呀我这样筑个坛呢，因为听意见哦，其实我在我的办公室筑坛等等等等，在我家里我的家里面就和气了，筑坛以后我的工作就顺利。嗯，如果从亚伯的那个角度来看是一个征战呢。我现在问了亚伯兰说我要在那边筑个坛吗？没有，在旁边一点好不好，再远一点好不好，不要有这么多冲突，不要有这么多啊，感觉觉得怪怪的。亚伯兰筑个坛，所以呢亚伯兰继续在他的信心道路上，不是他完成一件事情，不是他做完一件事情，他的信心影响另外一个人，叫做他的妻子。所以每个人都说结晶要做，其实撒拉根本没有资格神信心，因为神对亚伯兰说你要有后裔的时候，这个撒拉还在那边偷笑，一说他更不信。但是随着亚伯兰的见证这样走过来走过来走过来，撒拉不仅听见神对亚伯兰说的话，撒拉也看见了神的话慢慢发生在亚伯兰的身上。撒拉也清楚知道就是亚伯兰身上有神迹，如果他不跟上去的话还是没有生不出孩子来，你就慢慢 catch 到一个东西，原来你的信心不是在你一个人身上，你的信心开始影响你四周的人。从这个角度就开始 fulfill 神的心意，你要成为一个大国，你的子孙叫做信心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所以你会发现亚伯拉罕基本上是把前面这三个信心的伟人的特征把它带出来，所以叫做信心之父。读到这里的时候，今天我要跟大家看的是第十三节跟第十六到十六节，这时候暂时希伯来书者跳开亚伯兰再做一个总结，就是信心的伟人，他不是只是把信心放在某件事情上，意思是说我做到了我完成了那就完了，但是他们继续的往前走，他们继续思想到前面还有很多事情，虽然没有看过，前面所说虽然是 hopeful， 虽然是未见，虽然我现在还没看，但是我相信神在我身上的护照，这叫信心。 信心继续的会延伸，继续会扩张，继续产生更大影响力。我们现在读一下，免得我们又没有读这经文，13到16节，我们起来读。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我想这边呢有几个啊，我们可以留意的几个 point。当亚伯拉罕跟撒拉生出以撒，这是人类历史里面一个神迹啊！你可以做个见证，你可以夸口。你说神这么爱我，神这么祝福我，然后在我身上带出一个从来没有发生过的神迹。神这么爱我，以及我今天的事业，神这么爱我，今天我的事工，我的服侍，我都说不配，我没有想过。底下你要问一个问题，神呼召亚伯兰的时候出来，你要到我所应许之地，这第一个，所以离开这个地。然后底下说，我要让你成为大国，然后成为很多人的祝福。把这两个放在一起，生出以撒，这是一个神迹，从来没有人经历过。但是亚伯兰从来没有忘记，神还有一个应许，要他成为大国，要他成为别人的祝福。见我常常跟一些弟兄姊妹，甚至昨天呢，昨天有点累，哎呀，688完了，我们就早上，跟去一个团契，好一个。然后下午我们还弄到3点钟，跟接着核心的同工，我是提醒他们，为什么神祝福你？如果你牧师为我祷告，我相信你的需要一定带到神的面前。如果你觉得一个人能力不够，或者叫圣经说几个人同心祷，所以不禁找我，找几个同伴一起向神祷告，然后你的困难解决，你的身体得医治，然后感谢赞美主，神垂听我的祷告。你有没有信心啊？有啊，你说的神垂听的祷告。但是你想看看，为什么神医治你？我们神给你机会，让你抓住机会，带出一个所谓的成就。这些年来，当然有一次啊，有个的这个长辈是师母，他比我们年纪大，现在已经在组里面，他给我很多的鼓励。有一天他跟我说，在我们在这个团契，这个长者团分开的时候，牧师，神给你一份恩赐，要人家祷告，所以你要多为人家祷告，因为神在用。我突然蹦句话了， 师母，我不再为人家祷告。他说为什么？因为我为人家祷告以后，那个人他并没有因着他的身体得医治起来爱主，起码在那时候我的判断，我的认为，他有朋友从台湾来，就带着朋友去玩，甚至一听了以后带他去拉斯维加斯去拉那个。我说怎么这一回事？他应该更多教会服侍，他应该把朋友带到教会，这是我们的那个时候观念。你进到神迹，所以你要为主做见证。所以我跟神说，以后我不要再祷告。这位师母听了以后很有意思，不可以，他真是长辈。我跟他的儿子是同差不多同年，大概差一岁，大一岁小一岁，记不来的，很爱主的。当我做牧师，当他做智慧主席，教会有蛮多的突破。这个师母也非常爱主，这个执事啊，这个姊妹，我认为我是质疑，不太一样，不可以。当然，他是很温柔，也是很坚定。神给你那一份，你不做，神要跟你算账。你做人以后，在那个人身上，那个人有没有回应神给他的恩典，那是他的事。我听不太懂，甚至我不太服气，白做了，白搞了。等到回去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第一个我承认我的罪，叫做自义，好像我代表神，恩典临到他，然后这个人没有照恩典做个正确的回应，所以我悔改，我认罪。大概我差不多有一个多月，有人找我啊，我没有时间了，找我，你找谁祷告？我从那时开始，那你要知道，在那时候我们的教会是非常保守，一祷告有什么事情发生，你搞不清楚。可能这个人是身体的软，一进来发现里面黑暗的全是跑出来，你还要去做释放的工作。我们教会没有这个团队这样的做，甚至有些弟兄姊妹把别的教会人有问题。所以我要问他，亲爱弟兄姊妹，为什么神要医治你？凭什么？为什么神要在你的工作，在你的事业上使用你，祝福你？今天我在服事当中，这特别跑出神工神学，哦，神医治我是应该的，我是神的儿女，我宣告神的医治，神给我发财是应该的，我受不了。我希望我不会再进到自己的里面，但是如果我们一起有机会祷告，要不要先想想这个问题？为什么神要医治你？你比别人好？你过去没有这个问题的时候，身体也好，工作也好，事业也好，没有问题的时候，你真是感恩的心来过日子吗？你真是在感恩的心的当中，你说神啊，你这么祝福我，你怎么保守我，你的心意是什么？千万不要说，有一次也是一个，我去一个教会，在美国的时候，在国外，就讲了，网友有个姊妹找我，她怎么信耶稣呢？她来到这个所谓的美国以后，她不知道怎么谋生呢，所以呢，她就找个工作，她就跑到这个车衣服的地方，他很聪明，是做成衣的，所以反正就几百个那个一层楼那个旧的楼就车衣，所以有几百个所谓的车衣服的女工就做成衣，这个他在做。不过他越做的时候，他就觉得 他可以做，他可以设计，所以生意好得很呢。生意好的人，那人家就带他信耶稣。有一天呢，他就问信耶稣什么好处，有人告诉他信耶稣你的需要，你的要所的这个要请求神都会给你。他就蹦句话，因为那时候可能心中有一个东西，但我希望那颗钻石，他不知道在银楼里面看的那个钻石。他说如果我祷告，如果我得到那个钻石，我就信耶稣。但是你说他祷告，你说他有钱等等，他就买一个钻石，然后继续，而且他开一个成衣店，不仅开一个，他开了两三个。有一天，就是我去讲道的那天，他跑来找我，牧师，我现在整个人不行了，倒的倒，身体也垮掉。为什么我以前，人家说信耶稣，神就帮助，你要什么就有什么。现在有需要，神没有帮助，而且有的都失去。我怎么跟他先谈？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跟他谈清楚，我也不知道神会不会垂听我们的祷告。过去为什么神垂听你的祷告？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因为你好。但你有很多理由，哦，我从小到大是被欺负，我从小到大我们的环境是很困难，所以神啊，这时候你还给我。我要告诉各位，可能你是环境很糟糕，但我一定要告诉你，我也碰过一些你讲的多糟糕，我可以讲我所碰过比你糟糕的更糟糕。所以又来了，硬心称义，是因为你好才称义。讲了这么多，那天他听懂也好听不懂也好，他突然有个领悟，如果你信相信神只是因为有需要，然后在祷告上你要什么他就给你什么，坦白说他不是你的神，你是他的神，因为他要听你的，然后你不听，神我不要。所以今天在民间宗教里面，所以常有人说牧师我拜那个不灵啊，他拜的时候很灵，意思说他把他看成神，他发现要几样东西没有，就换一个神拜。我讲这个人讲的稍微的远一点，我相信在座各位没有面对这么多的挑战。不过还是要问一个，当神在这样行个神迹，亚伯兰以撒能够，亚伯兰跟撒拉能够带去以撒来，这是天下没有过的神迹。第一个，因为他好嘛，因为他们的本领，他们的劳力嘛，他们知道他们一无所有，他们两个人生根本生都不肯生。 OK， 我凭信心接受，那接受，感谢主，感谢主，我们生神迹从来没有发生，是发生在我们父身上。你还是要问，为什么神拣选亚伯兰跟撒拉有这个神迹？因为神迹的后面还有一个神的呼召，叫做我要使你成为大国，我要使你成为多人的祝福。讲天国讲国度不是新约才讲，讲天国讲国度在旧约，特别最明显是在亚伯兰身上。神把神的创造的时候，把他的国交给亚当夏娃，他们的犯罪把神的国也搞砸了，所以神是要重新建造。所以第一个，刚刚我讲这么多， 让我们学习。神啊，我这有困难，我这个需要，叫你帮助。不是跟神换条件了，这个又变成功德。所以你医治我好了以后，我就更加怎么样？神啊，凭信心，我知道在我人生当中还存留，一定有你的心意。第一个，我愿意走完心堂，虽然目前我不知道，但我愿意。那第二个是什么？求神帮助我，我的需要，我的困难挪开，好叫当你的心意呼召临到我身上的时候，我能够有能力活出你的心意来。当我听到一些的弟兄姊妹，我祷告半天，神都不听我的，搞什么？你叫我为他祷告，真很难的，我非常痛苦。求神帮助你，然后还对神生气，好难的。当然，他碰的遭遇等等，我还是要安慰他，鼓励他，然后我说神一定爱你，但是神一定要爱你到一个程度，不只是满足你的需要，爱你到一个程度，听懂我第二呢，神要用使用你完成他的呼召，完成他的旨意。圣经有没有讲这句话？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其余都要嫁给你。不要是我要的这样先嫁给我，如果有了我再求你的国的义，或者嫁给我你的国你的义，你自己去负责。现在教会里面，我不敢说一定就成功神学，但很多这样的观念，把以前那个拜偶像啊信假神的观念搬到我们的信仰来。所以过去不认识神得罪人，今天我们信的主，坦白说我们还把那种拜偶像的观念带在我们的信仰，其实就信耶稣，我们还是继续得罪神。 OK， 这是第一个，我花点时间。第二个，这边所讲到你的国要成为大国，你要成为很多主，请问亚伯兰有没有看见呢？亚伯兰没有看见，第一个人年纪大，他看来看去就是以撒，看他长大等等。如果从一个人的来讲，我已经凭信心得着所应许的，就是我跟我的妻子带出以撒来。但是呢，后面那个成为大国啊，成为断主，从人角度我没有看见。这个底下一个 point 就很重要。圣经说，这边所说的，没有得着所存信使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远远望见且欢喜迎接。什么意思？虽然没有看见，但是他相信神的应许，成为大国，成为别人的祝福，一定不会落空。牧师啊，这你都这么老了，如果还要一些时间，怎么成为别人祝福大国？你有力气做吗？你还有机会做吗？这是带出一个很重要的。所以特别加太书讲到神，一个叫做以斯玛利，这是从人一生的，一个叫做以撒。我相信亚伯兰说我没有看见，但是我的儿子一定看得见。我相信在亚伯兰培养他的儿子，虽然年纪什么，一直告诉他一件事情，神让我跟你妈妈生你， 不是只是生你，是有个神的呼召，有个神的使命在你的身上，神要用你成为大国，神要用你成为别人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求神帮助你，你怎么去培养你的儿女，叫做信心的父母，怎么带出信心的儿女，你一定要把神在上的呼召跟他分享。在这整个呼召当中，有些已经看见，但是有些还没有看见。那没有看见的，这呼召会实现吗？ Yes， 是你的儿女来实现。不仅是你儿女来实现，是儿女的儿女。所以圣经解经家就告诉我，为什么神最喜欢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几代都是有信心的。这个信心干什么？这信心是完全完成神的呼召，完成神的旨意，不是只是升官发财平平顺顺的。以撒也没有看得出来，然后跑到了这个雅各，这是慢慢十二个支派出来，但是还是很弱。直到月色，直到摩西，直到等等等等等等，你就发现这个信心这样的走过来的时候，神的心意就一步一步完成。所以带出两个，一个他们知道神所成这个所计划的必定会成就，我做不来，或者这是就像神跟大卫说，大卫说我要给你盖个圣殿，大卫说，神跟大卫说 No No， 你不用盖，你的儿子来盖，因为你人生当中有许多的这个所谓的打仗啊等等，还有很多，我要让你的儿子来盖。这叫信心。你只要，其实我兜了半天讲着，亲爱的弟兄们，你的信心一定会传到你的后代，除非你不传，除非你只挂心他的，担心他的，就是他的成就啊，是，除非你没有讲到神在你身上的呼召，神拯救你，神祝福你，然后把这个家带起来，让孩子在这种丰富当中长大成人。原来神这么祝福我们家，祝福在从小这么一个环境长大，因为神在你的上有心意，因为这个神心意是神对我们的呼召，只是一步一步要走下去。那另外一个很重要，这边所讲的，因为讲了好多字，旧约很喜欢用这个，我们做这寄居的。换句话说，今天在地上，这是好几个好几天我们都谈，当地在地上就是当神的呼召在这个时候发生，但不代表说神的呼召就停止，不代表说神的旨意就停止，神为你预备的就停止，因为这是你的责任，你的呼召，盖个方舟啊，成为大国。但不要忘记，神最后、最后、最后为你预备。这句话很有意思，他们会想到有个更美加上。其实这几天，我希望能够听得懂。你没有看见神为你的城市，但是你天天看见神，你就知道他为你预备这个加上。这边所说，前面讲到这个叫做所谓的神所预备的城啊，有根基的人，请大家留。我想我们就把这经文再，他们不会回头，十五节说，他们叫个更好，神为他预备，因为不可能都发生了，因为这位不可能叫我们发生的神，因为这位神是这么美好的神，所以我越来越认识他的美好，我知道他为我预备一定差我所想所求等等等等，我就继续往前走，我不可能再回头。 跑回世界。第十六节，他们说羡慕有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后面这句话很重要，他们抓住这位神，神说我是你的神，带出后面神的应许绝对不会落空。这个字很重要，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整个的 keyword 是在这个叫已经。亲爱的弟兄姊妹，将来那永恒的归宿，现在现在现在神已经为你预备了。不是当你有一天离开，神说你来了，哦，我还没有把你这个预备地方整理整理，神早就整理好，神早就预备好，你来就是这个。但是我怎么知道好不好？因为你相信这位为你预备的神是好神。所以你不会想预备的那个城市，只是听神，神说来，有一天你来见我的时候，我已经预备地方，你来，嗯，欧永亮，有一天你来，我要告诉你，我已经预备好了。我不去问神啊，预备好舒不舒服，好不好住，因为我知道我的神预备的已经超过所想所求。怪不得主耶稣说，你们不要忧愁，因为在福音上有许多的住处，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叫你平心走完这条路。所以这经文有三个很重要的 point 在这里面。第一个，走在信心当中，就是神迹奇事发生，应许发生的时候，不是说哎呀我已经求得得着，人要问为什么神让你的求或是神给你的应许会发生，因为你比别人好，奉献多，热心， no no no， 都是出于神的恩典。所以当你得着领受神的恩典的时候，不要忘记的神对你的呼召恩典的。第二个，在你人生的当中，现在的成就不是结局，不是亚伯拉罕跟今天原来神要用我完成一个世界没有发生过的事，我生了我就结束了，我就不需要用信心的，我就没有什么好好的，我已经完成我的任务了，有这样的说。你要期待后面还有事情发生，如果你跟神同行的时候，但是不知道什么事情。而且在整个的过程，有时候你会怀疑神，你不是应许这个应许都没有看见，神说这是你现在的责任，你做的是能够发生这么多事情，但是还没有发生的你已经不能做了，是谁做？你的孩子，你的后代来做。信心，所以你需要把你的信心传给他，你要把你的信心教导给他，你要忠心的什么把怎么叫做信心给你的后代，好叫他们继续 carry on 执行你的责任。我已经把家，我已经把孩子送到国外读书了，我已经把孩子啊，甚至有些啊，这个我听到一些啊，我已经我的孩子已经开一个公司，以后就看他自己，这都好，当然对啊，你不知道给他生活这个没有担忧，但是你有没有孩子啊？神这么祝福我，神这么祝福，也用我来祝福你，安慰安他们说，你知道神的心是什么吗 ？OK， 这些都安排好，最后你还问，就是我所有的责任都放下。我要去一个更好的地方。所以好多年前呢、啊，在国外务面，我真跟弟兄姊妹说，如果有天走之后，不要来一个什么追思礼拜，也不要说什么追悼、啊、你要给我开一个欢送，因为我一个最好的地方，更好的地方去。有一天呢，我的姊妹，我们在加州，她的父亲是在那个拉斯维加斯那边好像养老啊等等，后来生病，我们的姊妹就常拿个录音带。有一天呢，我的这个姊妹的爸爸就说，有一天走了，你们不要给我开追思礼拜， 你要不要给我开换众礼拜？他真的听了，他真知道有个美好的。所以你在地上日子不是不要尽责任，但你不会留念，你不会抓住，你更不会回头，因为一个更美的家乡为你预备。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现场，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带领你的教会向前，带领我所爱的弟兄姊妹向前，让我们的信心不只是某样事情得着，也不是某个计划得着，我的信心也不是因为能够做就这么多，做完就了，我们的信心是可以扩张，是会被提升，是会延伸的。当我们走完这一生道路，我们的信心也告诉我们，有个美好的城市，有个美好的家乡，已经为我们预备。我们只是回家，我们只是进到更好的地方。哦，何等的盼望，何等荣耀的盼望！主，我感谢，我赞美你。我们把这个今天下神交手中，主与我们同在，把周末所有的服事聚会都交手你。主啊，带领你的百姓向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